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六节，让我们在重温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三章十七到二十节的内容。读完了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六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启示录提到的七个教会当中，老底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根据史料的记载，老底家是这七个城市当中最为富庶的，是以银行业、羊毛业和制造眼药的医学院而驰名。但是这座城市的水源不足，曾经建造过一套水务系统，将温泉的水引入城中，不过被引来的水变得既不清凉亦不滚烫，只是温水。老底家的教会就同这些温水一样的不冷不热了。或者还有人不禁会说，老底家教会有如温水，信徒表现贫乏，我都不想成为这样的温水，但是应该怎么做呢？温水是乏味不好喝的，老底家教会已经变成温水，因此没有味道，令人厌恶。信徒没什么立场，漠不关心，以致闲懒，教会忽略了为基督工作，变成铁石心肠，只是自我满足，甚至自我毁灭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没什么比起马马虎虎的挂名基督徒更加乏味，所以千祈不要流连于半路中途，要让基督燃点起你的信心，立即起来积极行动。上次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提到在宗教改革初期，基督教的立场是相信圣经中所有的真理和教义，很多有历史的大宗派都有很好的教义。我个人认为威斯敏斯特信条呢，就是最好的信经，几百年来教会传统上一直以它作为准则。至于海德堡教理问答呢，就是了不起的信仰告白。不过现在到底还有哪些人在遵守呢？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有哪个相信这些美妙的信条？教会披上敬虔的外衣，却是不相信神的大能。主耶稣谴责他们说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按照他们的名声，本来应该是有活泼的信心的，不过他们的信心却是死的。他们是既不冷也不热，一班不冷不热的信徒。今天很多教会就是这样。不过感谢神，还有很多教会不属于这一类。但是最令人震惊的就是，神说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这样的教会会不会被提到天上的呢？ 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至三节记载，主耶稣话：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些是主耶稣给不冷不热的教会的应许吗？我想不是，这个应许是给那些凡认识圣经亲近神的教会的。而在神口中要吐出的教会呢，是那些不冷不热的教会。我认为如果神今天对教会说话，他会跟很多教会说：唉，你们真的令我反胃，你们自称是基督徒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是口是心非。那我们都应该藉着这段经文作出自我反省，因为我们所身处的世代呢，既好似腓拉帖腓教会，亦都好似老底加教会，呢两种类型嘅教会都有。基督教出现咗好大嘅分歧，唔系宗派上嘅分歧，唔系罗马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嘅问题，最大嘅分歧乃系在于教会对圣经嘅态度。有啲教会相信圣经，热爱圣经，遵行真理，但系有啲教会呢，却系拒绝圣经。启示录三章十七节经文说：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灵性上的贫穷瞎眼赤身和物质生活上的金融中心、眼科医院和羊毛工业等等，是成为了极具讽刺的一个对比。但是这个亦正正就是老底加教会的真实写照。老底加教会的信徒将物质财富视之为神的祝福，他们陷入了属灵的自我欺骗之中。主就痛斥他们灵性的贫乏和可怜，呼召他们回到真正的信仰并且悔改。这节经文当中，主耶稣一针见血指出老底加教会的弊病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这样同二章九节士每拿教会的物质贫穷、灵里富足呢，又刚好成为鲜明对比。老底加是一个自立自足的城市，主后十七年经历地震之后，他们得到政府资助而重建。但是在主后六十年的第二次大地震，他们不再求助于人。罗马历史家塔西图就提及老底加说过这样的说话：他们没有接受我们的救济，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得以重建。不过这一种物质方面的骨气，一旦搬到属灵事上呢，就有麻烦出问题了。老底加教会自认为富足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自己其实正是那些困苦的人。那这个字，这个冠词，说明老底加教会是天字第一号的困苦人。他们的困苦、可怜，堪称赤贫之首。可怜就意味着需要怜悯，在一个以银行业、医学院、成医业而闻名于世的城市当中，老底加教会呢，贫穷、瞎眼、赤身，这样实在是当头棒喝。老底加教会的信徒自夸：我们是富足的，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乏。他们是相信金钱万能的。老底加教会在这里吹嘘他们财务丰富，而相反的，士每拿教会呢，物质上极度匮乏，是一个属于奴隶和穷人的教会。在初期教会呢，有钱的人不多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说过：弟兄们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今日一些教会喜欢夸口会众的人数多，会众里面的名流多，主日的出席率高，他们甚至炫耀有巨额的奉献，有华丽的教会建筑等等。 基督教教会人数快速增长，可能是显示出人心对神的渴慕。还有一些教会因为财富增长远远超出以往，可以大量利用传播媒体作为宣教的工具。现今的教会往往以俗世的财富作为衡量的标准，不再看重甚至完全漠视属灵的价值。其实教会不应该单单累积世俗的财物、各样的资源。基督徒奉献的时候，一定要查清楚这些款项的流向。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多多奉献，但是你必须确定所捐赠出的是用在合适的地方。在属灵的账簿上面，老底家教会其实是困苦的，是七个教会当中最惨的。他们是可怜的，因为他们在属灵上面非常贫穷。他们不研读神的话语，他们没有基督的爱，亦拎不出得救的见证。可悲的就是他们盲到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处境，他们其实没有基督的义袍来到遮盖。很多年前，一位牧师写了一篇文章，内容就是，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想帮你摆脱一种克制。你好几次提及你认为基督不会使用你，你有这种感受，教会是应该负责的，因为教会在心态上一直强调了成功神学。教会在刊物上报道如何运用职位上的影响力来为基督作见证，教会又在青年聚会中邀请大明星分享成功的经历，如何令到他得到世界的敬重。这些做法令人产生错误的印象，就是说如果你在社会上没有影响力，或者你默默无闻，那你最好合埋把嘴。其他人是不在乎基督在你身上到底成就了什么的。关于基督徒的见证，我们其实忘记了最基本、最能够激励人的事实，就是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些强壮的羞愧。神亦拣选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甚至好像没有用的，为要显出那些人的虚假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。当耶稣基督拣选门徒的时候，他没有拣选风云人物，他拣选了好像我们一样的平凡的人，包括几个渔夫、一个激进分子、一个税吏、一些无名小卒。但是这些人为基督的缘故，他们做了什么呢？是靠他们的声望吗？他们根本就没有声望。靠他们的地位啊，他们毫无地位。是靠圣灵，他们靠圣灵就得着耶稣基督的大能。今日我们仍然需要在基督里面的平凡人，他们会彻底地改变这个世界。在教会，我们会重唱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，圣水圣言所造成，是主的新创作。主从天上来寻他，作主圣洁辛苦，舍身流血求得他，建立万年基础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在德国有一座教堂刻了一段的碑文，很真实地描绘出现今世代的情况。碑文是这样写的：我们的主说，你说我是主，却不顺从我；你说我是光，却看不见我；你说我是道路，却不行在其中；你说我是生命，却不选择我；你说我是智慧，却不跟从我；你说我是美好的，却不爱我；你说我是丰盛的，却不求我；你说我是永恒的，却不寻求我；你说我是尊贵的，却不服侍我；你说我满有恩典， 却不信靠我。你说我有大能，却不尊荣我。你说我是公义的，却不敬畏我。我若审判你，你不要怪我。这些正正就是老底家教会的真实写照。有一位学者他曾经这样说，教会并没有告诉我我是一个罪人，教会并没有视我为失丧的人，教会没有告诉我唯有信靠基督才能够得救，教会没有告诫我罪的可怕和地狱的真实，教会并没有话给我听，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人。我们需要更多认识到关于神最后审判的教导，少一些的教条，多一些的认识永生的真神以及魔鬼的诡计，更多渴慕天上的奖赏，避开地狱的诱惑。教会必须教导重生的信息，而不是一直在这里讲一些修身养性的事。我可能找不到这样的教会，但是只有这样的教会才不会令我空手而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正处于老底家教会的时期，很多的教会并没有见证出神的救赎恩典。启示录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，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这里提到呢，老底家有三重缺乏，这种三重缺乏的补救全部都在于神。他们是应该向神买火炼的金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富足。他们要买白衣，和老底家最著名的黑羊毛衣呢，就成为一个的对比。赤身在古时候可以说是其中一种最大的羞耻，正如穿上美好的衣服就是一种大荣耀。至于搽眼的药膏，可能是对比当时老底加城驰名世界的医眼病的药，唯有神才能够赐下真正的耳聪目明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这里的意思其实是指基督的宝血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意思呢，就是指基督的义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意思是指圣灵开启基督徒的心眼。这些忠告对老底家教会可以说是别具意义。一位学者在《给教会的七封信的注释》这本书里面，他曾经这样写，老底家教会必须知道自己的眼睛盲了，不过不是无药可救，病痛带来的折磨是需要医治，但是名医却显得束手无策。他们所开的药方是将一些的粉末擦在眼睛上面，但是这些药在今日文明世界普遍被认定为毫无疗效的。老底家教会必须付上代价，就是经历苦难和持守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向神寻求医治。火炼的金子，意思就是在基督里面纯存的信心，只有信心才能够滋养灵魂。白衣，意思是指覆盖人类一切罪和过犯的基督救赎恩典。眼药就是指圣灵引导帮助人，使他能够看见永恒的未来。主劝导信徒要向他买火炼的金子， 这样可以是指从神而来的义，是不能够用金钱或者任何代价所买回来，却只是可以藉着信靠主耶稣而白白领受。这些又可以是讲紧真正的信心。这些信心被火闪过之后，就叫信徒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主亦都劝导信徒向他买白衣，即是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义行。他们应该买眼药，好好地查自己的眼睛，即是说藉着圣灵的启迪光照，得着真正的属灵异象。这一番的劝导相当的合宜，因为老底家就是有名的金融、纺织、医药中心，眼药特别驰名。启示录三章十九节记载了主耶稣的说话：凡我所痛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发热心就是火热的意思，这个是基督给这个教会的最后信息。主说要发热心，信徒要热切向主发热心。主教训这个教会要放弃不冷不热的心态，对他们说也要悔改。这个教会比其他教会更加要悔改，现代的教会是需要悔改的信息。不过我就觉得说，如果你现在讲这些信息一定不受欢迎，就算好像这样的教会悔改归向基督都不会太迟，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说：凡我所痛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主在这里责备，在这里管教这个教会，证明主仍然痛爱他们。如果主漠不关心的话，他根本就不会介入，亦不会介意。现在主用忍耐亲切的语气呼唤这些虚有其表的教会，要他们发热心，亦要他们悔改。凡就是所有的意思，意味着当中毫无例外，所有神痛爱的他都会管教。痛爱在这里呢，会令人感动，亦令人诧异。七个教会之中最不值得爱的竟然蒙神痛爱。而我这个字呢，是很重的语气来的。管教不是来自敌对的势力，而是来自主耶稣自己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是一种现在继续式，意思是要有诚意。也要悔改，这句当中的悔改呢，是简单过去式，即是呢一劳永逸的，意思是一次性彻底的悔改行动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记载主耶稣说：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个是主耶稣在罪人心门外叩门的写照。这幅图画是充满了主的荣光。一位著名画家想在画布上去呈现这个观念，当他画完的时候，就邀请艺术家朋友给一些意见。其中一个说：你好像画漏了门上面的把手。画家就回应：这道门是人的心门，门的把手是在里面的。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主耶稣的画像。主耶稣站在门外面来敲门，他不会破门而入，不会夹硬的闯入去。无论有些人几咁强调神的拣选的问题，主耶稣却是惊天动地，排除万难来到你心房门口。而等他到了之后，他会停下脚步的，他在你心门外面来到敲门，而你呢，是必须自己开门迎接他入来。主耶稣说：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里是指我们要跟主耶稣相交，他的说话要喂养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能够更深认识耶稣基督。 这节经文出现了基督对老底加教会信徒所发出的要求，主耶稣勉励他们要悔改。如果人打开心门迎接耶稣，他们会因着圣灵的工作与主耶稣一起分享永远的喜乐，并且可以得着永生。相反的，那些掩面不顾圣灵的声音关闭心门的人，将要遭受到的惩罚呢，就是和主耶稣基督永远的隔离，即是进入灭亡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